走到中途，忽然为水所困，无法脱身。但这一带地势好些军事必由之路，沿途也曾大声疾呼，绝不会一句也听不出。他又力大身轻，聪明机警，地理比我更熟，无论多么艰险，或进或退，都会想出法子。哪有困守水中，甘受雪月风涛，束手待毙，任凭冻死之理？越想越无此事，愁怀稍放。早上虽然吃过一顿，一则归心太急，匆匆不曾吃饱，便忙扎竹排撑了回来。后在风雪中翻山过岭，上下奔驰，未免力乏，坐定之后便觉鸡皮交加，冷得难受。心想，不见如何，也要有点精力才行，悲哭无用，不如把人升起，将饭煮好。吃饱之后换了冬衣，再打主意寻找二弟。念头一转，便生火煮饭，封门也自关好。洞中太暗，又点了一盏油灯。本心虽想将飞绝不至死，无奈双方情谊太深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只管自行宽解，仍是放心不下。一面做事，搁不一会又伤起心来，因防将飞万一逃回，或是自己前往将他接应回来，总难免于饥寒交迫，便是自己无心吞吃，不准备点食物热水，到时也必手忙脚乱，难于解救，只好耐着悲怀将食水弄好。后又想到笑声奇怪，非是师父和崔老人不可，否则也是一位一人骑士，这样大风忽在峰顶吹啸，绝非无因，必是知要变天，借此警告，以二弟为人断无短命之理。一路细心观察，又看不出丝毫死伤行迹，真有凶险，师父和崔老人在此绝不做事。多半二弟出身贫家，聪明耐劳，年幼用功，人又至诚义气，独蒙师长看重，也被师父和崔老人接应了去，也许一直便被引上山顶。这大风雪，这样高出云汉的山峰，我自不能上去。二弟样样都比我强，师父爱他原是应该，可是以他为人，这样大喜之事绝不至瞒我。必是师父嫌我是个读书人出身，文弱无能，不耐劳苦，故意借此考验我的心智，也未可知。但盼如此，只要二弟不是遇险，我就不如他也所心愿，只是无法探知他的吉凶下落，叫人放心不下而已。初转念时，正待江飞高兴，想到末了又挡江飞人最义气，就是师父有心考验，暂时不许通知他，知我放心不下，也必再次哀求，设法使我知道，绝不会自己受了师恩得到好处，却叫我一人在此着急伤心，断无此理，众有忧急悲苦起来。似这样一个人，在洞中时忧时喜，时而悲泣哭诉，自言自语，和疯了一般。勉强把水烧开，未料江飞冻了一日也归来，定必饥寒交迫，还煮了一锅白米饭，把剩的腌肉蒸上一块，匆匆做好，自己也无心吃，含着泪水，喊着二弟，一面哭诉，胡乱咽了一个半泡，把先备好的冬衣取出，匆匆换上，由封门上小窗外望，雪深已快二尺，心更愁急，宛如刀割。换好衣服，先打不起主意，忽然想起，我两人的衣服都在老河口购买，后又托人带些针线布匹，把山中打来的兽匹胡乱做了两件大氅。这样冷天，峰顶那样高寒，比下面冷得多，就是师父把他接上峰去，也应把他冬衣一同带走，如何留在此地？想到这里，越料凶多吉少，放声大哭了一阵。又想，哭不是事，我二人既是生死患难之交，哪怕死在雪中，也要寻他回来。当时激发义气，胆勇一壮，正要二次冲冒风雪，范闲往寻，忽想起雪势太大，多好轻功也难往来。记得前在青云山万家，听铁蜈蚣谈那昔年经历的奇迹，曾经说起40年前为学七擒掌，往北天山寻人，正遇冰天雪地，雪深数尺， 几乎困在中土雪漠之中。幸遇隐居天山穿云顶下的一位大侠，非但把七擒掌学成，并还学会雪中飞驰之法。江飞和万师兄妹俱都好奇，追根问底，后又问出两种雪具之法，除狗拖的雪橇外，还有一种雪里块，乃竹木所制，下面钉上铁皮，穿在靴鞋之上，踏雪而驰，奇疾如飞，多么深厚的冰雪均可往来自若。上月二弟听说封山之后满山冰雪，寸步难移，曾将毛竹削制，用火烤弯，照铁老前辈所说，制了几副雪里块，前面仅有雪挡，又托人买来铁皮钉在下面，彼时看去又长又笨，穿在脚上无法行路，还在笑他。二弟偏说，为了此事曾向铁老前辈几次讨教，绝不会差，所说道理极对。大哥不信，到了大雪封山，我们打猎之时，必能看出他的用处。现在门外雪深两尺，天还在下，一想那雪里块穿在脚上，滑行起来多半合用，何不是他一试？这东西二弟又做了三四副，如其能行，便连他一缕和另一副一同带去，真能将人救回，转危为安，岂非万幸？心方一动，偶一回顾，见封门上小窗外面，似有大团白影一闪，先当眼花。因所穿皮套裤乃江飞所制，正在伤心，也未在意。等到穿好，穿上雪里块，见那东西长达三尺，踏在脚上仿佛两只小船，走起路来大不方便。稍一疏忽，不是绊倒，便已折断。暗存，我真笨人，这东西平地上如何可以行走？外面雪下越深，掀开门缝，宽之尺许。再往前便被积雪挡住，必须将门打开，将这东西送到外面，到了雪里再穿。练习好了滑行之法，方可上路。此时穿在脚上非但累赘，一个不巧将它折断，更难起身。还有食物热水也应准备。忙将雪里块脱下，正忙着包裹江飞的冬衣，洗涤瓦瓶，想装热水，猛一眼看向门外。又瞥见有一人影由右而左走将过去，头上毛茸茸的，身甚高大，看去像个雪人。门上小窗只有尺许方圆，乃是以前出来时江飞在前山道观中拾来的一片破玻璃。彼时玻璃虽颇贵重，不是寻常人家所有，因其破碎残缺，通体只有尺许大小，四边好些残缺，恐其将手划破，携带不便，劝领其去。江飞笑说，什么东西都有用处，我们以后山中久居，山外之物不易买到，就许临时要用，无从寻觅，非要带走不可。弟兄情厚，也就听之，心还笑他到底出身寒苦，什么东西看见都是好的。先在路上还不怎样，一到老河口便什么都要，非但针线刀剪锅瓢碗盏俱加日用之物，甚至破铜烂铁极不起眼的东西被他看见，虑以寻思，便非带走不可。沿途拾得的不算，内有许多东西并还用钱买来，问他何用，必说大哥家中虽非富有，出身总算小康读书人家，平日只知读书，哪晓得这些东西的用处，到了用时自会知道。自己见他乱七八糟弄了一大筐，走到路上甚是累赘，又抢着挑担，只一上肩便不肯放，说又说他不过，劝是不听。后来零碎东西越收越多，每次说他童心未退，专收这类破铜烂铁讨厌之物作食，他总微笑不答。哪知到了山中，渐渐显出他的智能，无论缺少何物，当时便可拿到。有时并托前山桥采人往城镇中代买，也都是些眼前急不起而将来必须之物，当时等用无从寻觅之物极少发生。那心思的细密和善于虑远，休说来成年的幼童，便是大人也不会有这样周到。虽只弟兄二人同居深山之中，一点不嫌寂寞烦闷，本是至交，情如兄弟，日子一久越发由爱生敬，对他佩服以及。坐那封门时， 丽说有了这门虽可避风御寒，只是关上之后光景太暗。第二日早起一看，这片玻璃便嵌了上去，一点看不出是破碎之物，上下并还开了几个小门，均可随意启闭。另外还有布帘随时卷落，以防进风。为了小门布帘不曾放落，雪光由外反映，白影落在地上。想起江飞心思之细，正在伤感，急于收拾停当去往门外雪地里演习，只稍微能够滑行，不至半身陷入雪内，举步皆难，便急寻去。心乱头上两次发现窗外影子，均未当时往看，等将应用之物全数带好，又将万家行时所赠伤药取放身边，拿了雪里块，将门用力往前推开了些，侧身而出。到了外面方始想起，方才外面似有人影闪过，是前窗口外也有一团毛茸茸的白影，像有一戴皮帽的人立在门外窥探，怎的这样疏忽，不曾出看。念头才动，目光到处看出封门外小窗下面果有一双脚印，甚是长大，印却不深，刚下来的积雪何等松浮，那脚印都只一两寸深，正当门前，这一追门向外，那一脚印前头叶翼散乱，只有一个完整，大雪飘飘，就这转眼之间叶已盖上不少。料知既有外人来此窥探，又刚离去不久，附近脚印必多，再不往寻一会必要被雪遮眉，不顾多看，忙即往旁寻找。